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宁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频繁释放培养接班人的信号，引起外界的注意。官媒频频强调培养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用意何在？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无意推行终身制？这个新的宣传动向和最近当局为习近平个人崇拜降温有没有关系？我们今天将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不过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引用社团条例，以国家安全为由，准备禁止主张港独的香港民族党的运作，引起外界的反弹。这是香港97回归以来，当局首次谋求禁止一个政党或者政治团体。据港媒报道，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中午向媒体表示，特区政府对港独的立场明确，任何破坏及分裂国家的行为都是红线，不能触动，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李家超表示，香港市民享有结社自由，但并不是没有限制。香港民族党在脸书上发文，批评有关做法是政治决定，强调支持者不应再对中国殖民下的香港法治抱有任何的信心。民主党主席胡志伟议员强调，不认同民族党的港独主张，但仍要捍卫基本法列明的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在欧洲各国，人们越来越担心美国总统川普愿意同俄罗斯及其总统普京建立关系。在芬兰赫尔辛基峰会之后，在普京和川普的记者会上，俄罗斯通过武力从乌克兰夺走克米里亚的问题几乎没有被提到。普京说，对我们来说，对俄罗斯联邦来说，这个问题已经结束。虽然基辅乃至整个欧洲都松了一口气，因为川普没有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是这次记者会的基调令很多美国的盟友感到震惊。俄罗斯总统川普否认掌握任何对美国总统川普不利的信息，并称有关俄罗斯干预了美国2016年大选的说法荒谬之至。普京总统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播华莱士的采访中说，干预美国的国内事务，您真的相信在俄罗斯有人能够影响美国，影响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的选择吗？星期一晚上，这次采访播放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赫尔辛基与川普总统举行了外界高度期待的峰会。普京总统拒绝对华莱士讨论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起诉十几名俄罗斯官员的问题。普京还否认掌握任何对川普总统不利的信息。在有关美俄峰会的问题上，普京宣称这是从西方国家孤立俄罗斯的道路上开始转向的开始。一名自称拥护枪支权并代表俄罗斯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发展密切关系的俄罗斯女性，星期一被指控阴谋渗透美国政治机构，从事俄罗斯对美国施加影响力的活动。29岁的玛利亚·布提娜星期天在华盛顿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证词说，布提娜是俄罗斯秘密特工，持学生签证2016年8月进入美国，到华盛顿居住前曾数次来美。联调局的证词没有提到布提娜为职工作的俄罗斯官员的名字，但是对这名俄罗斯官员的描述符合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前普京总统的统一俄罗斯党参议员托辛的情况。川普总统星期一在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会谈。由于与西方交恶导致制裁孤立，俄罗斯特别担心在外交上会陷入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困境，因此高度关注和期待这次峰会。俄罗斯媒体说，普京峰会前几天还专程前往俄罗斯的一个东正教中心朝圣，期望峰会能带来好的结果。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请他介绍一下普京这次是否如愿以偿。白桦你好。
宁馨你好。
我们知道川普在和普京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呢，没有能够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这个结论，这件事在美国引起非常大的这个反响。那么我想听听俄罗斯方面对此事的这个反响和意见是什么。
对，俄罗斯对这件事情反应也非常非常大。今天这个俄罗斯很多媒体呢都报道了，美国国内还有这个英国媒体对这个川普的批评。但是要是读完这个俄罗斯特别是官媒他们的一些报道之后呢，给人一种印象就是说有一种这个暗自这个惬意，特别是一种这个幸灾乐祸这么一种 感觉。在这次峰会之前呢，很多的这个俄罗斯分析人士就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呢，这个对普京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这个不赔钱的生意。说在任何情况下，基本普京都不会失去什么。而且呢，普京这次峰会的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达到这个给这个西方盟友，特别是美国社会内部呢，制造这个分裂。制造混乱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现在从这个美国国内对这个川普的这个激烈批评可以来看呢，这个普京他可以已经达到这个其中的这一个目的了。另外呢，普京在这个峰会的记者会上还提到说，这个允许可以提议这个美国的这个司法人员呢问讯这个12名被起诉的这个12名俄罗斯的特工，但是普京有一个条件，必须得这是美国也得调查，就是俄罗斯的这一个敌人，就是英国的投资银行家Browder， 他这个说他这个洗钱，说赚了很多这个黑钱，因为俄罗斯特别恨这个 Browder， 因为他是主要这个马格尼茨基这个法案，就是惩处俄罗斯的一些贪官这个法案的这个主要的推动者。但是俄罗斯的很多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如果从这个俄美两国这个代表团这个组成这个成员来看呢，就是说可以看出这个美方呢更这个侧重俄罗斯如何干涉这个美国大选这么一个议题，俄罗斯不太在意。而且呢，普京一直对这个俄罗斯干涉这个美国大选呢这个否认。所以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说，普京这个想邀请这个美国的司法人员问讯这个十二名特工呢，基本是这一个圈套，而且这个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要是这个俄美两国要是联合调查这个12名特工这个如何黑客攻击这个民主党这个邮箱事件的话呢，那么会把这个美国的这个情报来源呢，非常重要的情报来源，这个如何情报收集这些手段呢，会全部都会暴露。所以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几年之前呢，就是说俄罗斯曾在英国毒杀这个叛逃的这个特工利特维年科。那么呢，英国的这个苏格兰场呢，当时也派这个特工到这个俄罗斯呢来问讯这个两名这个主要的嫌疑人，其中一名嫌疑人现在还是俄罗斯为了表彰他，还是现在已经成为这个俄罗斯国家动马的这个议员。但是呢，问讯之后呢，也是不了了之，没有什么结果。而且呢，英国这个特工在俄罗斯问讯期间呢，还被这个俄罗斯试验机，比方说这个在食品当中下一些毒药什么，而且他们出现了很多反应。明星。
我们知道昨天峰会开始的时候呢，川普总统曾经提到要和普京呢商讨有关中国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习近平的事情。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有何反应？两人共同讨论中国意味着什么？
对俄罗斯，我说一下，今天俄罗斯主要大报像这个《独立报》，它这个头版主要标题就是美国提议这个俄美联手共同对付中国。所以说呢，俄罗斯也非常非常注意，就是说在这方面双方是否有可能这个联合行动。因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俄罗斯同美国同西方交割之后呢，俄罗斯觉得这个外交上越来越这个依赖中国。而且呢，在同中国这个交往当中呢，俄罗斯觉得这个没得到什么好处。原来这个俄罗斯商界期望就是说，现在从这个西方国家呢得不到这个贷款和融资，那么可以从这个中国得到一些贷款融资。但是呢，这些希望全落空了。而且俄罗斯觉得中国趁着俄罗斯这个现在这个受到西方压力这个机会呢，甚至还这个占俄罗斯的便宜。另外呢，也有这个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现在美国呢在国际上很多领域呢这个撤退，不太愿意管理更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真空呢，留下很多真空。那么这个真空呢，俄罗斯现在没有力量来填补这个真空。那么没有这个中国呢，这个有能力填补这个真空。但是呢，俄罗斯的许多权贵阶层又认为说，中国虽然说有钱，但是中国这个体制呢和中国这个行为方式呢，想填补这个真空呢，他们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不满，也不满意中国这个力量做大。所以说，恰恰在这个时候呢，川普这个提议呢，正好符合这个俄罗斯权贵阶层的这个胃口，可以说两家之间可以这个一拍即合。但是也有这个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因为现在 俄美之间的关系啊，几乎完全是缺乏这个互信。就是俄罗斯同美国呢，如果来正式的讨论如何这个对付中国呢，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尽管如此呢，俄罗斯会积极打这张牌，一个是对美国打这张牌，一个是对这个中国打这张牌，可以增加俄罗斯外交活动这个空间和灵活性。
好的，我们知道普京说呢，他向川普转交了一份在军备控制领域的俄方的建议清单。我们知道俄罗斯越来越担心中国增加这个核武力量，尤其是中国大力开发和部署各种型号的中短程导弹。那么俄美如果启动军备谈判的话，是不是会涉及或者影响中国呢？
对，这次如果从这次代表团成员来看呢，这个双方这个名义上的这个军备问题的专家没有参加，但是呢参加这次会谈的像美国这个波尔顿，他是这个也是军备控制问题的这个专家。那么俄罗斯现在驻美国大使这个安东诺夫呢，也是这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安东诺夫呢特别这个主持了很多年之前的这个俄美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这么他是这个俄方的这个主谈代表。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次峰会之后呢，一个非常大的可能就是双方启动这个军备问题的这个谈判。那么军备问题谈判，一个是继续延长这个第三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导弹条约，那么它到2021年就到期了，俄罗斯想继续延长。另外一个呢，就是限制中短程这个导弹条约，现在俄美之间呢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说是违反这个条约。这两个条约呢是这个军备问题的这个基石，而且呢彼此之间的这个相互联系。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学术界他们认为呢，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中国呢，因为不受这个中短程导弹条约的限制，中国这些年来大力开发这个核武力量，特别是大力增强这个中短程导弹这个数量。所以说呢，俄罗斯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如果俄美再次这个启动这个军备问题谈判的话呢，那么不应该这个两家谈，应该把这中国呢也这个加入进来。因为中国这个核武力量和这个中短程导弹这个发展的非常非常迅速，不应该这个两家呢来谈着如何这个裁军，如何控制军备。那么呢这个议题呢也应该把这个中国包括进来。至于说如何包括，如何这个把中国这个引进来，如何同中国这个交手呢，现在还没有人这个具体说怎样做。估计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如果双方启动这个谈判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这个结果。
那最后时间不多，请您就非常简短的跟我们评估一下，就俄罗斯总的来说对这次峰会的结果有哪些反应，是不是期待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从此将会转暖？那么听听您的分析，请简短一些。
没有人期待这个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转暖，而且很多分析认为呢，这次这个峰会呢没有取得任何突破。当然，这个整个评论来讲呢，就是对这个峰会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是非常非常的多。还有一些这个学者认为呢，其实这次峰会上没有签署任何的协议，但是呢，基本是普京和这个川普两个人握手达成的这一种这个君子协议，就是也符合这个两个人的这个风格。当然这个君子协议的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具体这个涉及到哪些议题，是否会这个出卖这个中国的利益，俄罗斯出卖中国的利益，或者是出卖这个伊朗的利益呢，可能过一阶段呢，过几个星期几个月之后呢，大约可能会这个水落石出。明星，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驻俄罗斯特约记者白桦的报道。稍后我们将邀请嘉宾来讨论突然重提接班人，习近平用意何在？请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就会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命，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Shuffle on your first.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three, right?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以反腐为由大肆清理党政军，逼退或者铲除政治对手，代之以忠诚于他的习家军。他在19大进一步确立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在今年两会期间通过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核心，并被外界认为可能成为终身领袖。但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官方频繁释放有关培养接班人的信号，引起外界的注意。官媒频频强调培养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用意何在？是否意味着习近平其实无意推行终身制？这个新的宣传动向和最近当局为习近平个人崇拜降温有没有关系？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魏京生先生是从华盛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嘉宾是自媒体小明之心的主讲人小明先生，小明先生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我们这个讨论呢，我想从还是请小明先给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7月2号，习近平在共青团的全国会议上强调要把培养接班人作为根本的任务。在那之后呢，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纷纷的发表文章提到要培养所谓可靠接班人的重要性。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大谈特谈接班人的问题，用意何在？
好的，谢谢。我个人以为呢，这个接班人这个概念，直接的说，应该是更多的只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接班人。这个是在和当前的国际特殊形势之下，也就是说，美国对中共的压力之下的一种反应，或者说一种条件反射。这实际上可能意味着他们对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某种不自信。我这样说呢，原因何在呢？道理啊，我先简单解释一下。那么稍早一些，中共开会的时候，他有一个审议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意见这么一个开这个会，然后发了一个正式的公告。在公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说，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大家请注意，是18大以来年轻干部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这句话也就意味着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和高层的人事并没有直接的关联，因为18大已经把工作做好了。所以呢，另外呢，几天前还有一个就接班人的问题，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的可靠的接班人。习近平这个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的概念，显然 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接班人，
嗯，
他并没有具体的指向和安排。另外，习近平在共青团系统上说了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接班人主要是指的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思想意识层面上的接班人，而不是我们那种狭义上的人事安排层面上的接班人。
嗯，
好的，
好的，听听魏金生先生，您是不是赞成小明先生这个看法？他就觉得这个接班
人，他看法有道理。
嗯，
但是我觉得呢，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最近习近平可能陷入了很大的困难。
嗯，
那么他说这个话呢，可能是一种妥协的口气，就是像那些反对他搞终身制的这些老人或者全国人民吧，说你看我还是要培养接班人的，
嗯，
因为他搞终身制就谈不到接班人了嘛，那么我现在要接班人，这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一种妥协的口气，
嗯，
就说明他受到了相当大的内部的压力。
嗯，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接班人的意义，一方面是指的是刚才小明先生说的是一个广义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嗯，
另外一个也确实有一点代表自己的所谓就是中共高层的接班人这个意思。
对对对，实际上就是也是一种暗示，他当然不能跟全社会都这么公开讲。
嗯，
那么他这个口气呢，应该是他事先已经向党内这些老头们做了妥协了，说咱们还是要培养接班人嘛，你看我们把培养接班人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
嗯，
那么一种模模糊糊的妥协的口气，
嗯，
也互相之间可能都感受到压力太大了。
小明先生，我们知道人民日报在提到这个选拔接班人的标准的时候，哈，一篇评论提到这个选拔的官员必须把这个所谓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作为这个人生的信条。我想就是请您谈谈如何看待这个所谓老实人的标准，为什么习近平一定刻意要强调这个所谓老实的重要性。我们知道此前习近平就已经要求党员要绝对的忠诚，官员要绝对的忠诚，这个所谓老实人是不是这个绝对忠诚的这个翻版？
好的，谢谢。当老实人讲老实话做老实事儿，这个最早呢是来自于当年大庆的油田以及石油系统，他们提出了一口号，所谓的三老四严。四严呢还包括这种严密组织、严密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等等等等。这个呢严格讲习近平这个说法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但这个三老四严说法在文革后期呢特别被强调了，原因就在于当时人们已经对当时的政治形势普遍感到厌倦，采取一种敷衍的做法，所以当局当时非常强调老实。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越缺乏什么就会越强调什么。那么今天呢，这个老实人再次成为培养接班人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中共官场上的这种普遍的尔虞我诈、毫无诚信的这种基本生态。
嗯，
习近平今天又重新捡起这个文革期间的这个说法，应该说跟他在文革中的那段经历有关。习近平的这种思想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那种文革时期，我曾经说过好像有一点政治自闭症的这种现象。
嗯，
那么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呢，他格外强调老实老实啊，实际上也反映了他个人这种担心被别人蒙蔽、被别人欺骗，就说这个反映他个人缺乏基本的自信，缺乏他实际上他感觉自己的威信还不足以来威慑这个全党、威慑这些高层的人物。
嗯，
那么就刚才您说这个绝对忠诚这个翻版，我个人认为呢，绝对忠诚应该说是习近平的一个最高的标准，一个积极的标准。那么老实人呢，某种意义上讲是一个最低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消极的标准。
嗯，
好，谢谢。
嗯，我们知道这个魏金生先生，那么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老是要找这个老实人，他们觉得在今天中国官场或者中国政治体系根本不可能，因为现在上位的我们看到习家军里面很多人都是这个以这个媚上、以这个送习而上位的，所以他们觉得习近平要找老实人接班可能都是不太可能。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刚才那个小明先生讲的那点很正确，就是说正是因为他现在发现他手下老实人太少了，所以呢他需要这个找老实人。其实呢最近我看一些新闻也提到他手下的很多人呢，做的一些事情呢，人家有人说叫高级黑，有这么个词儿。
嗯，
就是你不知道他是真的拍马屁还是在黑他。
嗯，
所以这给习近平本人带来很多这个负面的这个效果，他可能对这个也很恼火。
嗯，
但是呢他可能也不好处理这种事儿，因为这些人在拍他马屁，他又喜欢拍马屁， 当时他被拍得晕晕乎乎，他也跟着做了这些事儿了，比如这次这个贸易战。其实这个我觉得党内现在反对他理由或者借口是说他搞个人独裁，搞个人崇拜，在这个方面批，这是容比较容易批评的一个方面，按照共产党的语言体系嘛。但实际上就是大家对他这个中美贸易战他坚持非要打下去，结果造成这个很被动这个局面，错误的估计了美国，在这点上对他非常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已经不仅仅是官场的这些人，也不是仅仅是学者，包括普通老百姓都已经非常反感了。
嗯，
那这个压力是内外的压力加在一起呢，他可能觉得有点吃不住劲了。
小明先生，您刚才提到，您觉得就是说这个最近提到这个接班人呢、啊，是一个从广义上讲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他一直比较忌讳这个接班人的问题。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也没有安排和讨论接班人问题。本来被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孙政才和胡春华，一个是落马，一个是没有入场。那么他现在毕竟重提接班人这个问题，把这个概念又重新拿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也从某种意义上暗示他并不像外界想所解读的那样希望搞这个终身制？有没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里面呢？
他，我想或许他主观上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接班人的说法并不能消除人们对他搞终身制的这种怀疑。前面我们说过，就说这个我个人还是比较认为这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概念。
嗯，
这个还不能说他要选定习近平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但是我个人想可能不排除习近平会考虑提拔一些资历更浅的干部，就是比他目前重用这些嫡系资历更浅的干部取代目前的某些人，这样的话呢有利于维护他的个人的权力和权威，因为资历越浅就越容易摆布，就越能突出他的权威。这个呢是毛泽东文革期间文革当年最惯用的手法，提拔了大批资历很浅、文化水平很低这种干部。关于接班人这个概念呢，我可以想用毛泽东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小故事来说。毛泽东在大饥荒过后呢，曾经见过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他对第一次对蒙哥马利说：“我们的接班人就是刘少奇。”但是等大饥荒过去之后，刘少奇把经济稳定之后，毛泽东明确的告诉蒙哥马利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接班人的，这才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句话我个人以为也可以用来理解今天的习近平。
嗯，好的，魏军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习近平没有那个自信，前段时间他可能是比较有自信，十九大那段时间，所以他就是贸然的搞出这个终身制来了。我觉得现在内外压力这么大的话，他现在这个最近这几天的表现说明他可能没那么大的自信了。
嗯，
他现在想怎么样过关，这个对他很重要，因为这个内外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和政治压力同时产生，那么他怎么过这关现在是很困难了。因为他现在前途呢可能有几种，一个是可能继续当下去，现在网上议论也很多了，还有一个前途就是可能是华国锋的模式，那还有一个前途可能就是那个卡扎菲的模式了，对不对？都有可能。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马上可能开这个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呢今年的北戴河会议和去年一样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年的北戴河会议呢，大家对王岐山不满，那主要是内部的矛盾，内部矛盾斗得很激烈，王岐山抓人抓太多了，大家就是官逼官反了，所以大家把王岐山给搞掉了，把他职位权力给削弱了嘛。但是今年可能大家问题就集中在习近平身上了，因为他制造的这个贸易战这个背景呢，可能让中国的经济崩溃。那不但是老百姓要吃亏，这些贪官污吏也没有好日子过了。那么呢，这个情况下可能是全党全军共诛之，已经面临这个形势了。
嗯，
虽然还没有表面化，但是底下我觉得已经非常暗流汹涌，而且你从那个网上都可以看出来，很多谣言满天飞。这些谣言表现的是什么呢？谣言表现就是大家非常不满了，希望这样，希望那样，希望，总之大家希望最高希望他下台，至少华国锋模式你不要再掌权了，你净干这种事儿，让那个中国上上下下都没法过日子了，这个不行。
好的，我们现在有不少的听众在电话线上，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我们来接听几位听众的评论。首先请一位湖南的王先生来参加节目。湖南王先生您好。湖南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您在线上吗？请讲，湖南王先生。好，接下来我们再请江苏的姚先生来参加讨论。江苏的姚先生您好。
你好。培养接班人不能学宋徽宗啊，在现在贸易战国难当头啊，如果为了推卸责任啊，胡乱找一个接班人。
江苏的姚先生，您的电话线好像也是出了问题。接下来我们再请山东孔先生来参加讨论。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啊，我这个八点三十左右啊，我这号呢微信号都被封了。实际上这几天啊，我这个很安静。你想想国内现在这微信上这些个谣言呢、啊、就是习近平这个北戴河会议要怎么样，王沪宁要怎么样，传的这么厉害。我是很平静的，当然我也转了一些，结果就给我封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些人没有自信，习近平没有自信，他没有自信，他才要说什么四个自信、八个自信。你看看川普，他说他自信吗？川普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嗯，
所以说我认为啊，习近平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谢谢，再见。
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河北的蔡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蔡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觉得这个接班人呢、啊、应该就是一个就是很模糊很概念的，应该是类似于社会上未来的主力，就是那种未来的青年，就是那种接班人。至于终身制，我不太我不会觉得一个已经终身制的人会自动就是发展自己会要弄一个接班人，我觉得不太可能。还有那个官员要就是不折腾，说白了不折腾的官员就是很平庸的，要忠于党的就是很听话的，听话的平庸的才好控制嘛。所以我觉得历代这个封建王朝皇帝也是经常要求大臣这样吧，尤其是像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要求大臣别搞什么尊严，就别有什么自尊严性，然后什么自主性，就不要有这些，你就老老实听话就行了。我感觉两者应该很有类似。我想问一下，就是嘉宾就是是否同意我这个说法？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程大志的观众朋友，他说由于习通过修宪废除任期制，引起了老人政治老人及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他不得不重提接班人，通过喊话的方式来告诉大家他并不想实行终身制，企图压制朝野的反抗声浪。第二，他说习近平是以旁敲侧击的方式呢，告诉党内一些对大卫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丢掉幻想，我的接班人不是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另外一位叫张帆的网友，他说呢，习近平现在要大力培养中共接班人，主要的原因在于符合中共老人要求的接班人已经彻底断代，既要保持共产主义信仰，同时又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的权贵资本主义道路，这种自相矛盾的选人条件使得在中国的六五后中根本无人可选。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来就刚才这位第二位观众谈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中国官方一些有官方背景的媒体，包括像多维这样的新闻，他们都认为的就是中国官场现在存在这个断代的问题，省部级的高官老龄化，新生代的政治新星呢又没有成长起来。我想听听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对于中共的统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关于多维这个新闻呢，我也看到了。我个人觉得呢，他可能只是想为习近平的话做一个注解。实际上，我们可以就是说，中共目前的省部级高官，年轻的就是六五后的人相对较少，但是副省长、厅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 可能这个年龄层次的人很多。我们可以想象，中共最不缺的就是官僚，就是这些人。
嗯，
可能如果需要的话，我想任何层次、任何年龄、任何级别的人都有大批的人存在。所以对于中共来说，我个人以为最根本的不是官员的年龄，而是官员的能力和责任感。因为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上级只看重的是顺从，是奴才。在这种逆向淘汰体制下，无论显出的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从中共过去这几十年历史可以看出来，必定都是一些无能之辈或者是一些邪恶之徒。这也是中共体制下的不治之症。所以这个问题根本就，他年龄大的人，比方像川普70多岁照样，就是过去像阿登纳，德国的阿登纳也都是70-80岁才出头，那照样非常把国家带领的非常好。像日本吉田茂也都很大年龄才出来，这个根本不是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他的能力和责任感。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的，魏金生先生。
那个小明说的这个说的很对，其实就是说选择官员呢不在什么年龄大小，这是中共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这是用了好几十年了这个借口。老说啊，官员年龄大了，我们弄点年轻的可能就更好点。其实这个官员是不是对国家社会很负责任的话，不在年龄大小。另外习近平最近谈到这些东西呢，我觉得他也是进入了危机了，因为这些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这些官员对他不一定那么服气，他做的这么不好的话，那大家可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啊，为国家、为社会，或者为我们官僚资产阶级，可能都有理由来反对他。而且呢可能不太给面子。你从陈小鲁的那个葬礼追悼会吧，追思会啊，你可以看出来，我听到的很多信息，就是私下里参加那个会的人信息，就是大家很不给他们老习家面子，很不给他面子，所以他现在希望弄一些年轻人呢好控制，或者呢威胁这些老一点的，我现在要把你们换掉了，我换点年轻的好管的，继续拍我的马屁。他可能还也包含这个意思。
但是老魏，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您说习近平现在有很多的不满哈，但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集中他的权力，他确实党政军大权都在手一握，而且他手里面还有这个反腐这个利剑，很多这个包括跟他同辈这些高官，他们也有这个家族利益在他手里面捏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还敢真的出来反对他吗？
个别的当然就不敢，但是加在一起就敢了。你看他最近那个就是被整的，就是那个王岐山还在位的时候啊，他们整的一些那个官场内部的人，差不多都是或者年龄比他们大一些，或者跟他们年龄差不多，就是资历什么都差不多的，
对，
经历也都差不多，这些人呢就对他不是那么服气，这是肯定，这可以肯定。而且我听到的消息也是北京的这个圈子里头大家对他不是很服气。那么这些像江泽民什么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上来的，不是红二代，这些从另外一条道路走上来的干部呢，本来对他就是有点瞧不起，因为我们江泽民怎么着，我大学毕业的，我还能唱几句什么西洋歌曲之类的，你那没文化的本来就可能就有点看不起他，本来他是作为江派认为他好控制，没什么文化，
对，
没什么头脑，容易控制，没想到人家跟华国锋一样，看着就是北京话说的蔫儿豹子，你看着好像挺蔫的，一出台就不得了了。
对，
已经整到江泽民啊什么这些人都被他们派系啊都挨了整了。那么现在大家可能集体对他不满，而且这个不满呢原来可能不是那么强烈，这次贸易战他完全搞错了，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危机，这可能是反对他的主要理由。但是呢公开的理由当然就是说你搞个人崇拜，这个当然共产党的话语系统吧，这个说法是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说法。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傅先生，山东傅先生您好。喂，山东的傅先生。
我是山西的傅。
哦，山西的傅先生，好的，请讲。
我想说的是那些重启这个接班人啊，他主要目的是勾引这些潜在想接班的人，好把他们一网打尽。但是对于民间来说呢，穷老百姓基本上都是挺的多，尤其是把这个吃住的问题、居住的问题都解决了，尤其在去年年前修改宪法的前3个月就把他们全给解决了。 全国各地的人都解决了，几乎找不到什么无房住的人，找不见，都已经解决了。
嗯，
但是反对他的人全部都是高层人士，全部都是那些争权夺利的人，甚至这些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喜欢压榨14亿人的劳动人民的这个血汗，给他们创造出1亿的价值，他只可以肯拿出100万的薪资来发放给这些劳动人民。所以说能推翻他的也只有这些权贵利益集团，别人是不可能的。
嗯，
穷老百姓是支持他当皇帝的。
对，
谢谢，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再接听江苏的姚先生的电话。姚先生您好。
你好，就是说刚前面我讲到，就是说如果现在因为贸易战胡乱指定一个接班人的话，就很可能重蹈宋徽宗的覆辙，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不好吧。另外的话呢，就是说习近平的问题在于他现在就是任人唯亲啊，提拔了太多老实人，但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啊，所以才会就是说陷入这个执政危机吧。现在关键的问题还是要打破体制，唯才是举吧，就是说从体制外去吸收一些人。就像当年文化大革命的话，也是提拔了很多红卫兵啊，就很基层的人啊，这样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得起来嘛。现在他都是体制内的人的话，那什么问题都处理不了啊，然后呢就是说反而帮他制造很多麻烦。所以说我觉得关键还是要唯才是举吧，那破格提拔人才。
嗯，好的，接下来再请河南的蒋先生来发表看法。蒋先生您好。
哦，我是海南蒋。
海南
的。哦，海南的蒋先生您好。
哦，你好。嗯，吴先生你好，我也很长时间没听到的节目了，所以直接跟
你
问声好。这个呢，我就简单解释一下，他习近平啊，现在要选接班人，现在说明了他现在焦虑和忧患和焦急啊。因为接班人他选是他自己人嘛，他没有什么人嘛，陈敏尔啊，什么蔡奇啊，都是无能之辈，就是参烂泥扶不上墙的人，给他们肯定是不行。你要选外人嘛，他没安全感，如果外人他得罪太多人了，比如像江泽民什么和胡锦涛什么，肯定要整他，反过来整他，对不对？所以他现在很焦急和忧虑感，他只有有个选干什么呢？无能之辈的人。那接他的表啊，对他呢有没有什么危害性？这个是他最重要想的问题了。
嗯，好的，接下来我再请小明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刚才魏金生先生提到这个北戴河今年可能会讨论习近平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据传的北戴河就正在目前就在召开中共高层每年例行的这个北戴河会议，这个会议每次都是非常神秘哈。那么很多外界的分析都认为，今年的会议呢，一定会和这个美中贸易战以及这个淡化个人权威，重新强调这个集体领导成为重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您觉得今年北戴河会议的讨论重点会是什么？以习近平目前集权的这个程度，你认为党内重回集体领导的可能性有多大？
好的，目前呢，应该说是习近平等于是第二个任期刚刚开始，他通过第一个任期的5年时间已经完成他的人事布局，党政军都是他的亲信在掌权，习近平在中共内部应该说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我猜测假如真的有北戴河会议的话，恐怕也只能讨论一些事务性的内容，不大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基本权力架构的这种事项。所以呢，讨论贸易战有可能，讨论所谓集体领导淡化个人权威的可能性很小。事实上我们知道前几天习近平在一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会上讲了一句话，党中央是大脑和中枢，党中央必须有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嗯，
定于一尊，这是典型的帝王思想，这是秦始皇时候的东西。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特别的实力的话，没有特殊的情况，我不认为中共的高官们会去讨论这个问题，这等于与虎谋皮嘛。
嗯，
所以呢，但是我猜测可能习近平有可能他会主动的强调一点，集体领导摆个样子，什么民主啊等等等等，但这目的他并不是要放松权力，而是为了逃避责任。从中共过去的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每到了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时候，领导人他就会强调集体领导。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六四大屠杀之后，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李鹏还是他们亲属，都反复强调这是集体的决策，他们没有人出来领这个功。实际上我们也从历史上看过，在中共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什么集体领导，因为他这种体制不可能保障所谓的集体领导，所以这个领导根本没有存在过，也不存，所以也没有什么重回的这种 可能性了，就。
嗯，
谢谢。
好的，冰军先生，我们知道大家之所以把这个集体领导事重新提出，是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最近新华网这个官网把这个华国锋认错，当时华国锋搞这个个人崇拜，后来认错下台，那么新华网呢重新转载这个事情，那么大家就觉得是意有所指哈。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说刚才小明先生认为习近平根本就不可能重新讨论这个集体领导的问题，您的看法是什么？
嗯，我觉得这不是他个人要不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形势走到这儿了，大家会讨论这个问题。另外刚才小明先生有一个判断上的不完全准确，就是习近平已经掌握了全国的政权，实际上他没达到毛泽东那个程度，就是毛泽东在文革以前也没有掌握所有的政权，文革以后也没有全掌握，何况这个后来到了这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自己本来也是想搞这个一锤定音的，但是实际上他也没做到，党内始终在各种问题上都是有争论的，最后还是要表决。所以这个共产党能维持到今天呢，绝不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而恰恰是他有小范围内还有这种小民主吧，党内的小民主，都不是党内民主，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个小民主，这样一种模式他能维持到今天。这种专制的政治啊，一旦搞成个人独裁了，那个历史上教训就是毛泽东最后搞成个人独裁了以后，很快他自己都觉得不行了，支撑不下去。所以习近平呢，现在他有点膨胀，十九大时他想要搞成个人独裁，但是首先来讲，他对底下，他虽然把一些官都调上来了，比如说军队吧，好像都是他任命的，但是现在人家分析了一圈，认为除了中部战区，他可能还能控制着的，其他那四个战区基本上不是他的人，所以他不能完全控制，政治上也是这样。你看李克强的国务院他能完全控制吗？不能，他搞了一大堆小组，但是这些小组你真正能控制中国经济吗？也不能。所以在甚至中央警卫团你是不是能完全控制都是个问题呢，最近有各种谣言嘛，说北京有，当然谣言不一定都是真的啊，但是就是说他不可能完全控制，而且在这个整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存的这个关头，大家不一定完全听你的。你就像林彪的那个时候，他也不听，最后他也不听毛泽东了，他也要搞政变。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形势呢确实比较危难，那么他希望能做到一锤定音，但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给他这个权利了。
嗯，好的，我们今天网友都非常的踊跃哈，我想待会儿念几位网友的评论，请两位嘉宾呢也来评论一下。首先是一位叫 Vincent 朱的一位网友，他说不设接班人长远对中国人有利，他说要是不设接班人，中共内部肯定会乱成一锅粥，中共崩溃的时间比我预期的还要短，中共政治老人们肯定知道这个情况，逼迫习近平让步。另外一位叫翻墙不爱国的网友，他说之前的中国如同击鼓传花，上一届领导人把各种问题掩盖下去，然后交给下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一开始不想击鼓传花了，但是今天又有了传花的打算。另外一位叫 ICE 一位观众朋友，他说现在中共重提接班人也只是纠正习的极左倾向，对国家的整体政改没有太大的意义，目前来说共产党下台的条件还没有任何迹象，中国只是从一个皇帝变成七个皇帝，当年我们指望过赵紫阳，后来指望胡锦涛，甚至有人指望过习近平，最后发现根本就不能指望他们内部的人，我们只能希望某些特定事件类似八九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也是中共为什么一直强调维稳，他们知道一旦再次发生八九民运，就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控制得住整个中国的局面。另外一位叫周建的网友，他说民主好还是不好不需要怀疑，要怀疑的是让民主生存的土壤，伊拉克、叙利亚、中国都一样，封建残留思想严重，总觉得老祖宗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淀牛得很，殊不知人家早甩你几条街了，要开放思想，解禁网络墙，慢慢让民主的土壤肥沃起来，这样民主才能变好。 另外一位叫做选择性反腐的网友，他说习酷爱权力，一上台就抢权力，兼了十几个小组的组长，并且各种举措也是为他后代接班做准备，但是贸易战来了，他这才感到个人责任压力太大，也就是说他无法承担责任，于是又想到集体领导的好处来了，可以推卸责任。真有本事搞独裁的人是有本事做决断，起码要有独挡一面的能力，比如毛泽东。他说重提接班人是习近平没有自信的表现。好的，我想小明先生，刚才这些网友都提到这个习近平这个接班人的事情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知道当局为习近平热个人崇拜降温也好，刹车也好，画个风就文上报也好，你觉得在中国这个严密控制媒体的情况下，这些动作是习近平及其核心团队主动受益释放的信号呢，还是说你觉得有党内不同的派别在借机的操作？你是怎么看最近这些时间对于习近平热的这个降温的处理？
哎，好的，那么这个情况现在确实是有点比较吊诡。现在我个人感觉关于这个习近平这个降温的这个应该说是一种相对，还不是那种比较明显的降温，他会以其他的方式来继续来宣传，比方说什么晋江经验等等。但是呢，关于这个，我个人感觉宣传体系确实它的调门上或者它的宣传方式上做了一些调整，更多的我猜测应该是宣传体系内部的自我表白，它主要来回应外界，指责他们来鼓吹个人崇拜，他们担心自己会被成为替罪羊，吹牛拍马吹最后把自己给踢出来，我猜测可能是有宣传体系他们自己的这种小动作。当然也不能排除不同派别的阶级操作，谢谢刚才魏先生的那种补充，我认为魏先生的说法有很多道理。就是说现在肯定有不同的派别在运作，这是肯定的，就是说但是呢我们只能看从微观的一些现象来，我们看不到一些宏观的东西。从微观的现象来看，党内的目前这些非主流的派别确实可能有合流的这种迹象，但是还很难找到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标志性的事件。但是我个人想，只要在中共没有遭遇严重的失败或者重大挫折的情况下，还不存在这种派系，这种特别是非主流的派系的发难的机会。我个人想，假若真的有发难的话，有人出来造习近平的反的话，一定是习近平的亲信，不会有非习近平非亲信的人马，没有什么机会，我个人想不会有机会的。那么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共遭到重大挫败的时候，习近平周边的那些人利用习近平威信受到重创的时候，他们会出来挑头干，这个我觉得可能会出现习近平真的危机出现。但是如果其他的那些老人们，我想他们的这种权力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对习近平的威胁应该说是很小的。好的，
魏先生，我想请您点评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宣传口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王沪宁。那么最近外面有非常多的传言，认为王沪宁呢在前段时间推高这个习近平个人崇拜方面，还有就是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宣传方面有很大的失误。那么现在都纷纷谣传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危险哈，他的仕途。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习近平遭受到很大的压力，那么他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个替罪羊。要是断尾策略嘛，拿尾巴来代替自己。那么这个替罪羊谁最合适呢？现在大家集中的意见呢，网上我看大家集中的意见，我也同意啊，就是王沪宁和刘鹤这两个人是一内一外，这两个人都是最好的选择，甚至可能两个人都被选择。因为王沪宁呢，这个人说起来他是很油滑的一个人，你想几代，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现在又到这个谁，他都担任这个
地师
的角色，这个可是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场上都不多见的。只有一个五代时期有个叫那个冯延己的这个家伙，他可能超过王沪宁，他是五朝元老，五朝宰相。那么王沪宁这种圆滑呢，可能很多人对他也不满。尤其到了现在这个关键时刻了，他王沪宁怎么保护自己已经是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但是习近平受到很大压力以后，他可能有几种措施啊，要么就是他干脆像那个胡耀邦或者赵紫阳那样，我就退了算了。 要么就是找一个替罪羊，找替罪羊呢对他来说是首选。那么王沪宁和刘鹤这两个人就有点危险。刘鹤跟他跟那个习近平个人关系呢他们非常好，那么他被推出来当替罪羊呢可能是第二人选，第一人选可能就是王沪宁。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听众的这个电话。河南的李先生您好。
你好。那个主持人好，嘉宾
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丁总，就是中共中央那个书记那个丁学祥丁总吧，他现在可以当接班呀？还有一个就是接班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习总书记就是说他呢现在至少在那个朝鲜问题上做的还挺不错的啊。对，
好，谢谢您。
多和平诺贝尔和平奖都觉得都合适着的啊。
好，
好，谢谢。
谢谢。接下来是天津的艾先生，天津艾先生您好。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魏金生先生，就是我这么多年对美国之音总是百思不解其解，就比如这个穆尔西，像埃及的前任总统，可以说也是个民运分子，和您也是一个战友。但是我不理解的是，您现在是美国之音演播室的座上宾，但是这个穆尔西却成了埃及法院的阶下囚。你们同为战友，我就不理解美国对你们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我就希望、
好，谢谢天津的艾先生。接下来我们再请湖北的张先生来参加讨论。湖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时候选接班人的话，我觉得中国要出事情了。因为第一个，首先是习近平身体肯定是不好，他考虑自己身体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选这个时候选接班人的话，那个他就想推卸一个责任。现在那个经济大战，再就是南海问题，现在可能爆发战争，他那个责任他担当不起，台湾还没有解决，他是红二代的，所以他的责任压力是相当大的。他现在把那个担子去推给别人，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说他推给别人的话，其实他的班里人那个掌控能力不行的话，中国可能出案子。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再引用两位网友的评论，那么今天我们的讨论可能差不多就快结束了。一位叫 Samuel Ta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掌权之后作风高调，不懂得隐藏国家的实力，傻乎乎的制定中国制造2025这样的目标来吸引西方国家的注意力，让中国成为打击目标，所以习不适合做最高领导人，特别不适合做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习近平再继续搞个人崇拜，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中共就有可能在习近平手上灭亡。另外一位叫萧萧不实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以东家方式来统治红色江山，打江山坐江山的皇权帝王思想，他的思想不可能走向民主自由宪政，现在他是以抱江山为目的，现在外贸战以及经济失速应该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好的，最后还有节目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想最后请小明先生来就我们今天这个讨论最后做一个最后的这个评论点评。
好的，谢谢。关于接班人的问题，应该说是国内国外都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可能和习近平本人并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这不是习近平本人想选接班人，应该说它是一种很泛泛的说法。所以呢，这个接班人的概念上，我们对习近平的这种独裁的还依然要保持足够的警惕。
好的，魏金生先生最后一点点评。
就是实际上选接班人就说明这个体制是个专制的体制，自古以来2000多年了，中国这些统治者都是想选接班人，很少有选的合适的，所以说还是美国这种民主的方式比较好，由老百姓来选，这是最合适的。
好的。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魏金生先生和小明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你们的见解。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晚上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讨论贸易战，美国加码，中国为何迟迟不见出手，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